就历代志上下。我先大略介绍一下这个历代志上下呢，是旧约圣经里面写作最迟的，就是最晚的两卷书。在犹太人的经书里面呢，它是最后两卷书。它著作年代呢，大约在公元前400年，而且作者呢是以斯拉啊，这个一个文士啊，他是很有学问的一个犹太的一个文士学者。那么他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就着手啊收集很多的资料，根据这些资料呢，就是写了这个历代志上下。我们头一个问题说，这个详细的家谱有何实用价值？具体说有两个实用价值，一个就是帮助我们认定圣经啊是可靠的历史，不是神话故事。你们从来不会找到什么神话故事里头啊有这么大篇的详细家谱的，是吧？家谱本身就是历史，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客观的证据，证明旧约圣经呢都是历史，不是什么神话故事。还有一个实用价值，就是帮助我们核对啊这个新约圣经里面的家谱。新约圣经马太和路加福音呢、都有耶稣的家谱。你有了这个历代志上下的家谱呢，就可以啊做核对的工作，就知道啊新约圣经呢也是可靠的历史。他们写作的时候呢，他们是认真考察的，考察耶稣的家谱。为什么要确定他的家谱呢？因为啊要肯定他是大卫的后代。上帝在圣经的预言里面告诉我们了，世界的救主这个弥赛亚就是基督，是要继承大卫的王位。所以这个新约圣经啊就把耶稣的家谱啊开列出来。这两处，就是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的家谱呢，都告诉我们新约和旧约圣经都是可靠的历史书。第二，大卫要为上帝建造圣殿，为什么上帝不许？这个大卫自己呀、对所罗门交代的时候，就是说明为什么上帝不许啊，记在历代志上22章第七节，我们不妨把它读一遍。历代志上22章7节，他说：“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的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他的名要叫所罗门， 所罗门你看这个小字就是说太平的意思啊。这个犹太人现在打招呼啊，见面的时候就说 Salam 啊，这个亚拉伯人也是这个字 Salam 就是平安啊，所以他是所罗门呢、啊、就是平安啊，或者太平的意思。第三，大卫数点以色列民犯了是什么错误，这个呢记在历代志上这个二十一章，就翻过来看了二十一章，在这里啊第一节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大卫就吩咐约雅和民众的首领说，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下面我们就不去详细读了。第三节，约雅说，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我主我王啊，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那么下面第七节，上帝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便降灾给以色列人。大卫祷告上帝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有些人读到这一段呢就不甚理解，为什么数点以色列是犯了大罪呢？我们可以找到两个可以说线索吧，帮助我们了解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在这里本文呢第五节，二十一章第五节，他说将百姓的总数奏告大卫，以色列人拿刀的有110万，犹大人拿刀的有47万。注意就这两句话啊，说明啊这里所说的数点以色列人并不是像现在调查户口，因为他光是考察有多少人能够拿刀，就是可以出去打仗，可见呢他这里呢实际上是要统计能够服兵役的人。那么下面这个你看啊，大卫是把这个任务交给他的手下的这个宰相，就是指挥他的部队的约雅，可见呢他这次呢就是要这个把国家的青年呢都编到他的队伍里面啊，就是准备扩充他的军队。那么这个呢就说明大卫的这个意图就不符合上帝的旨意，因为他这个就是完全呢按照世界其他的国家的一种哲学办事，就是国家的强大就是在于啊他的部队多少，他有能够有110万拿刀的，说明啊他要在各国面前呢摆出一种这个强国的架势啊，你看我们这个武装这么强啊。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我们可以拿来参考的就是撒母耳上，请看前面呢 这个有列王，列王前面就是撒母耳，撒母耳上第八章啊，我们有这么一个记录啊，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我们从第一节读起啊，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珥，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事时，他的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去往正直。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你看，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他是宇宙的主宰，创造天地的主，可是他从来不勉强人呢接受他为他们的主。他一看人呢厌弃上帝了，不要上帝做他们的王，那么他说，那么行啊，那我就退让一步，你们要学世界上这些国家立一个王，那么你就立一个王吧你看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上帝他是如何对待自己的百姓，他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有一定的主动性要我们主动的、积极的、自愿的接受上帝为我们的主。如果我们有一点勉强，那么上帝不愿意来，好像一定怎么占用我们的时间或者我们的感情。上帝要一个真心真意、全心全意的侍奉，出于你真心的爱他，他就爱你。如果你有一点觉得好像受约束不耐烦了什么那么上帝呢不勉强，就这意思所以呢，你看我们再读下去好吧。过去上帝是通过所谓士师呢，也就审判官来治理他的百姓，这些士师呢是没有什么威风的不是像国王这个穿戴和住的王宫叫别的国家瞧得起的他们都是很平凡的一些人物，他们主要是在灵性上有威望，但在这个一些可以说属实的这个威风方面这个所谓讲台上方面是没有什么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这些以色列民呢他看了别的民族都有一个王进进出出带领他们出去打仗什么的，那么他们也羡慕别的国家这种制度你看我们再看下去好吧我们看第十节我们先看第九节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第十节，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 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等等，啊，还有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那么下面就说，他们反正是这个国王啊，要剥削他们，就说了啊，总的意思就是这个。我们今天就不去把它全部读了，我们就请看十九节啊。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他们要出去打仗，看见吧？所以你看啊，前面就说的，打造军器，是吧？还要把我们把这个他们的儿子啊，这个编到他的部队里头，做千夫长、五十夫长。这个就完全按照世俗的一套去办。那么这里就说呢，到后来呢，他们会懊悔，上帝就告诉他们啊，第十八节，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啊，就是这个王啊，去管辖你们的时候，你们受他剥削，你们有就吃不消了啊。那么现在呢，大卫你看啊，他是以色列第一个国王，那么事实上呢，他就是照撒母耳所说的这样办了，是吧？把以色列人的这个青年呢，都把他编成他的部队啊，那么就准备啊，就照世俗的一套啊，出去耀武扬威去。所以正是为这一点啊，上帝不喜悦。那么下面呢，这个所谓降灾啊，这个呢，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就不多谈了。我们总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光是统计户口啊，这个就不能算是这样，但主要问题就是他的动机不良，他就不再是上帝忠心的仆人，为了这个传扬上帝的律法，将认识真神上帝的知识传给各国去，而是像呢别的国家一样啊，要自己成为一个军事上的强国。我们第四个问题啊，大卫建造圣殿的蓝图是谁画的？这个呢？也是很特别的一句话啊，这个也是历代之上二十八章十九节，这里说大卫对所罗门说，对他儿子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就是蓝图啊，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的，使我明白，看见吧？这一句话很有意思。大卫告诉他儿子啊，这个图不是他画的，是上帝画的。所以圣经里面呢，有十诫法版是上帝亲手刻的，写在石头上的。而这个圣殿的蓝图也是上帝用手画出来的。这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记载。第五个问题，大卫奉献财物如何表达正确的认识啊？这个其实呢是所罗门吧，我 个啊，这个不也是也是大卫所罗门也有这个表示啊。这个我们以后看所罗门他献殿祷告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这里二十九章十四节呢，这是大卫讲话，他祷告第十节，二十九章第十节，所以大卫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那么这里他这么说啊，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耶和华呀，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上帝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久啊。啊，这个大卫已经啊，这年纪老迈了，他有这个体会，他认识到他的这一生啊，这几十年呢，一晃就过去了。所以他说，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同影儿，一个影子啊。所以呢，我也很欣赏这一段话，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不管是钱也好，东西也好，也是短暂。如果不为上帝而用，光是自己享受，那么就没多大的意义啊。你献给上帝，推动圣功才真有价值。我们请看第六，所罗门献殿祈祷的内容，你最重视的是哪一点？我们请看历代志下第六章，这里也是他十八节啊，他这么祷告的：上帝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看了、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造建立这个殿呢？而这句话说明所罗门呢是真有智慧啊，他还是一个年轻的国王，可是呢他有属灵的眼光，他有上帝给的智慧，就认识到他所拜的上帝是什么，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容不下这位真神上帝。他的上帝是这么伟大。那么第七个问题啊，这里就提到这个献殿祈祷接受啊，出现什么神迹？这个记在第七章了。所罗门祈祷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因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殿，所以祭司不能进殿。 那火降下，耶和华的荣光在殿上的时候，以色列众人看见，啊，不是一两个人看见，就众人都看见，就在铺石地匍匐叩拜，称谢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第八节，第八问啊，示巴女王来向所罗门王求智慧，所罗门是如何接待的？这个经过呢，也是记录在第九章啊。这个示巴，那么有人就说呢，这个总是叫南方，也新约圣经叫南方女王。这个呢，有人就说是非洲的，这个现在叫做埃塞俄比亚，啊，古时候叫阿比西尼亚，所以呢，很可能她是一个黑人，啊，这示巴女王。但也有人就有另一种认识，说这个不一定是非洲，它总是这个巴勒斯坦以南的啊一个地方，是一个女王。这个女王呢，你看啊，这里很这个记载的很详细，我们不能全部阅读了。我们现在呢，就从第一节读下去啊。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的名声，就来到耶路撒冷，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跟随他的人甚多，又有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他来见了所罗门，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所罗门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所以这就说明呢，这个示巴女王啊，她如果是很远的地方来的，话语啊有问题，那么也许有翻译，我们也不知道。反正呢，她这个对话的时候啊，看来是很能够啊，流利的这个谈出他的心意，而且所罗门也能够啊很顺当的答复他。第三，示巴女王见所罗门的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酒正和酒正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就诧异的神不守舍，对王说：“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话，及至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你的大智慧，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时机啊，你的时机越过我所听见的名声。你的群臣、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坐在他国的他的国位，为耶和华你的上帝做王，因为你的上帝爱以色列人，要永远坚立他们，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使你秉公行义。于是示巴女王将120他连德的金子和宝石与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王，他送给王的香料以后再没有这样的。西兰的仆人和所罗门的仆人从俄非运来的金子来，也运了檀香木 和宝石来啊。第十二节，所罗门王按示巴女王所带来的